真实面对死亡，霍瓦法开示之一。大多数的人都惧怕谈到死亡，但是在宗教昌盛的民族，尤其是西藏地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必然要面对这样的城市。各位来这里修法，先要有正知正念，要先问问自己，到这儿闭关实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否是为了恐惧死亡而做准备，或是要让别人认为我修行得很厉害，为了向别人炫耀修行的精进而来？这些心态都是错误的。如果是因为畏惧死亡而来参加闭关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只是害怕死亡却不去为死亡做准备预防，这种害怕也是没有用的。因此面对死亡的重点是要实修，是要能理解生死。现在物质很发达，虽然可以解决很多的困难，直到目前科学上仍然没有对治死亡的方法。世界上很多宗教都会谈死亡的问题，也相信有轮回，但是每个宗教面对死亡的方式有所不同。佛陀在2500年前就了悟人生是苦海，进而追求生命的解脱与圆满，没有像佛教这么圆融地谈死亡的。有史以来，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不管他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权势，他仍然不能不死。而大成就者所显示的涅槃，只是肉体的死亡，因为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可以死亡。高僧们是用欢喜心去面对死亡的，对他们而言，死亡就是一次解脱的机会。密勒日巴尊者说，死亡是小小的成佛，因此高僧们非常乐意接受死亡。死亡的来临就像平常生活一样，没有特别的紧张恐惧。临终时能不能把握得住使用破瓦法，现在是不可能得知的。如果对佛法没有真实的了解，还是很难真实得受用。所以对诸佛菩萨和上师要有完全的虔诚心。在临终五大地水火风空分解时，虔诚心仍然一样存在时，阿弥陀佛就会来迎接我们了。但是如果这时产生恐惧心，佛来了也会当成魔。如果对临终实际的状态没有真实的理解，死亡时就会迷迷糊糊的。我们要如何才能像高僧一样以平常心面对死亡呢？在平时就要体验无常，因为死亡就是一种无常。我们只知道粗的无常，不知道细的无常。然而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改变中。佛陀说，要理解痛苦才能真实的想离开痛苦，只有知道真正痛苦的人才能真正消除痛苦。痛苦之因是业力及烦恼，而解脱痛苦的方法是依止道，才能达到极灭永恒的境界。我们若能常常体验无常，对事情就容易看淡，就能放下。平时谈论佛法，谈归谈，自己面对问题时还是很迷惑，这是因为没有真实理解佛法的原因。有些人常讲不要执着，但是面对问题时还是很执着。佛法名词没有用来实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能生死自在之前，我们要学会往生的方法，否则即使学佛往生时也被中阴的现象所迷惑。所以修破瓦法时要将身心放下，只专注在明点上，在观想的过程中破除执着并作忏悔，则生前一切的罪业能清净，一切的罪业不染身。莲师传下来的破瓦法是把整个净土法门浓缩起来，并可以实际修行的法门。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实修，就不容易在法身中解脱。在法界中阴的时候，中阴百尊和佛陀现前的话 要认识才行。如果是业力现前，就无法认出来。我们身为佛教徒，想要有足够的福报修法，必须靠不断的祈请，对于所有的一切要学会感恩。若不懂得感恩，就和没有学佛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也要感恩在世俗中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修法的一切助缘。破瓦法是往生净土快捷的方法，靠的是对佛陀的虔诚心。虽然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福报，也要自己亲身实修才行。至于开不开顶，只是暂时性的现象，开顶后仍要长时间的修炼，否则仍会封顶。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实修，实修是最重要。观想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熟练，大家是因为前世修行的因缘，今生才有这样的福报来修破瓦法。这并非单纯的有时间有机会就能参加这样的修行，而现在的修行是为了往生时有所依赖。修破瓦法时，在老实念佛中发菩提心，累积福报，阿弥陀佛净土可以在心中展现。若心不清净，真正净土现前时也不认识。当心净化的一天，当下当地即是净土。往生净土要累积福报，不能只靠少少的善根福德因缘。同时对诸佛菩萨要有绝对的信心，心要常意念着佛，念佛名号，用任何语言都可以，一再一再的祈请意念，就能与佛产生因缘。就如同人与人之间要能彼此关怀思维，才能产生感应一样。心灵层级，现代西方国家工商业和高科技都非常发达，但是人们的心灵普遍都很空虚，于是把藏传佛教当作滋补心灵的心灵资粮或心灵妙方。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则是把密教修法当成可以快速解决现实世俗问题或达到自己私欲的秘方。这两种看待藏传佛教的心态都是不正确的。如果密法能这样满足世间私欲的话，就不符合佛法中的因果轮回的定律了。因为不论显教或密教，都是佛陀传下来的教法，都是要我们学习善恶取舍的道理，让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改变我执的观念，慢慢地累积善业，这样才会时时感到心宁的平安与快乐。世间上比较快乐的人，心灵层面都是向善、超越自我、能为他人着想的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的心会慢慢堕落，到最后为了达到私人的目的，常常以伤害别人来达到自利的目的，结果会遭到众叛亲离。一个人应该要有自信，但是过度的执着自我就是一种伤害，因此要将心灵往上提升，转变贪心、嗔恨、嫉妒所造成的烦恼，就必须从对心的理解以及为他人的付出来改善。很多人将现在的社会乱象怪罪于学校、社会、国家教育的失败，然而要教育别人之前，我们应该先教育自己，先从本身的家庭做起，发展到社会、国家，去关怀那些没有被关怀的人。一般父母所谓都是为了子女好的爱心中，夹杂了太多的自私自利，总是教导子女凡事要冲在第一，要念好的学校，你不努力不会有好职业，不会成功等等。从小的教育就是教他们以考虑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长大后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可想而知。事实上，父母的爱心应该是建立在智慧之上，以多为别人想想来教育子女，教导子女学会分别取舍善恶， 懂得为他人付出，而不是先去责怪社会国家。不管社会上的警察再多，法官判案的罪行再重，也无法将心地不善的人全部抓起来关。有智慧的爱心才是真正的爱心，而善良的心有如肥沃的田地，若不去播种灌溉，一段时间后也会生出杂草。因此，智慧和爱心不能只停留在内心，必须付诸行动，要让善良的动机化为自利又利他的行动。所以，如果别人对我们做的事让自己感到很欢喜，那么就要常常对别人做相同的事情。如果别人对自己做的事让自己不高兴，我们也就要避免做同样让别人不愉快的事。在现在的工商业社会中，由于重视彼此竞争的缘故，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心态，遇到挫折、障碍、不如意的事，就会将责任怪罪到他人身上。上司怪下属事情没做好，员工怪老板领导能力不足，学生成绩不好怪父母老师，父母老师则认为学生不够用功，赌博输了怪别人骗走了自己的钱财，却不好好想一想，如果不是自己的贪念，别人如何能将自己口袋中的钱财骗走呢？更有甚者，找不到活的人可以推卸责任，就怪往生的祖先不加以庇佑，或怪祖坟风水不好。这种推卸责任的身教，对未来一代是非常不好的教育，在佛法上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恶劣的造业方式。作为一个佛教徒，在心灵层面上，应该将佛法当成一面镜子，不断地反观自己的身口意，而不是让自己的身口意向外投射，将佛法当成用来检视批评别人的工具。佛陀讲最多的是反观内心，长时间不断地观察自己的身口意很重要。反观自己的时间越多，也代表有越多时间的实修，同时就越能够剖析世间烦恼，了知烦恼如何导向善的方法。有些人学佛越久，越倾向观察别人而不观察自己，每每与别人讨论争辩佛法，以显示自己的学佛资历与学问，却无法将佛法实践在自己身上，升起我慢心，成为所谓的佛游子。这种人实际上比初学者更无法调伏自心，有时候反倒是初学佛时的信心虔诚心比较强烈，入佛门久了反而容易受外在现象来混淆内在心灵的澄明。即使是受人尊重高坐于法座上的出家人，如果不能反观自心，了解到众人所赞叹的是佛陀是佛法，而不是出家众自身的凡夫肉体，就会升起共高我慢之心，而成为堕入恶趣之因。学佛就是学习佛陀的精神，而佛与众生的差别是，佛是为众生服务而靠众生成就自己，众生是为自己服务而堕入轮回受苦。我们要学习佛陀的精神，不要伤害众生，自己才能快乐。要多去想想佛菩萨的心态，要能有愿力去利益众生。然而光有愿力不够，还要能行。在行的过程中，要不断的长时间的观察，看看自己是以伤害他人而得到自我利益的方式生存，还是超越自我而利益他人。有些人发愿发的很多，行的也很多，却仍然会有退转的时候，这是因为内在观察自我的时间少了一点。所以要保持心的良好品质，就要长时间的修行。修就是观察自己的内心，使其维持在善良的智慧的当下，然后延续它，为利益六道众生而付出。然而这些只算是慈悲心，还不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让众生得到短暂的人天快乐以及究竟的佛陀果位。 佛法是教人行善的，一个团体中多一些能够不分亲疏为他人奉献付出的善良之人，整个团体的品质就会提高。心净则国土净，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心灵净化做起，否则做再多的功德，读再多的佛经，心不净也没有用。因此我们要常常除去内心的黑暗，提升心灵层次，尤其更要从心中升起智慧的光明，也要为国家、社会每位需要心灵光明的众生而祈祷。忏悔。忏悔是许多佛教徒都知道的名词，在佛教的修行中，忏悔法门占了一大部分。在大圣显教，许多人会在每年过年时间参加类似像慈悲三昧水忏、梁皇宝忏等等法会，也有人会在初一或十五到佛堂参加拜忏，更精进的是每天做早晚客诵时做忏悔。尤其当天上的曙光升起来的时候，向虚空藏菩萨行忏悔业障，念诵八十八佛忏悔文等等。在古印度念诵的三十五佛忏悔文，你们这边还有在念，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不论是显教或密教，对于忏悔是有专门的对治方法。在大圣显教里面，关于忏悔有很多的经文，密法中关于忏悔的对治，其中大家最熟悉也是忏悔法之王金刚萨埵百字明的修持，是我们常常要做的功课。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做忏悔，我们要先知道修行人为什么要忏悔呢？在世俗上，人犯错了，小则认错检讨就可以了，重则触犯法律时还要被判刑坐牢。现在我们讲的是犯了佛法中的戒律，有的和触犯世间法律一样，要受国家的制裁之外，还会受因果定律的制裁哟。有的却是只犯了佛法修行上的戒律，这种戒律虽然和世间法律无关，不受社会约束，但是如果不做忏悔，却会对自己的修行慧命、生死轮回和究竟解脱有绝对的影响。所以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要比没有学佛的人更加注意自己身口意的清净，才能走上修持成就的道路。大家要知道，学佛修行不外是要一、清净业障；二、累积福德与智慧资粮，才能有所成就。而其中要清净业障，就必须靠修行中的忏悔法门。所谓忏悔，是用自己的虔诚心依靠所信赖依护的上师三宝的加持力量，对自己身口意发生的不正确的行为产生认错和厌离的心态，希望能借此清净自己的业力，约束自己以后不要再犯错了。忏悔就像是家中的大扫除一样，要时时打扫才会干净，而忏悔就是清净我们无始以来所累积业力的垃圾啊。我们说过，无始以来所累积的业力是因外在众生为对境而累积的，要忏悔业力时，当然也是要靠众生来消除。所以在忏悔时，如果能够发出强烈的菩提心，用这种方式来忏悔业力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是忏悔中不能缺少的。没有菩提心的忏悔，会不会消除业力呢？只会减轻业力，但是要从根本中消除业力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修行中做忏悔的时候，我们就要以利益所有一切众生为发心，这样来忏悔业力。所以说，用菩提心忏悔更是一个最大善巧的忏悔方法。既然我们知道忏悔的意义和重要性， 所以在忏悔的过程中，我们意念的专注和定力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一边念忏悔文，心念一边飘来飘去，或是只念着忏悔文，虽然身体坐在佛堂里，心念却没有真正在想，没有从心中发出忏悔的心，心里一点忏悔的意思都没有，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忏悔的，只是跟着别人来参加而已，那种忏悔当然没有用。还有，忏悔是为了自己，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因为上师或佛菩萨规定我们要忏悔才来忏悔，不是这样的。虽然许多的佛教徒都很熟悉很多忏悔的法门和理论，不管大家在哪里学到哪一种忏悔法，但是如果不放在心上来运用，真正来忏悔，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医生讲了一大堆病因，我们都听到了，医生也给我们开了药，到了家以后就把药放在枕头旁边，每天偶尔瞄它一下，还是放在那里不去服用的话，对我们的病情没有任何帮助。世间上生病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何况是我们学佛修行的人呢？所以学到的忏悔法门一定要放在心上来运用。如果现在我讲归讲，你们听归听，观想归观想，罪业归罪业，回到家以后还是把法本放在那里，当然对讲课的我是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对对治你们自己的业力是产生不了什么真正的效用哦，这些是要非常谨慎的哦。所以如果听过佛法，然后深入理解，下功夫学过，照着实修的话，绝对100%对我们今生的身心都会有真实的帮助，对来世轮回的解脱更有相当大的注意，这是真实不虚的。100%的回向。佛教徒在做早晚课或修法时，都知道要念回向文，大家都可以背得朗朗上口。回向的种类、意义和功德，在许多佛经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还是有些人不了解回向的作用。常常有信众问我说，我做回向时能不能自己保留功德的50%或20%，其他我拿来回向给十方众生好不好？也有人问，如果我把功德全都回向了，我自己就没有了，怎么办？我觉得舍不得，很可惜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常常会有许多的习气，这些习气是我们心上的贼，伴随着贪嗔痴、嫉妒、傲慢等等念头，就像小偷一样，会偷走我们辛辛苦苦做的功德福报。我们如果要保有修行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让因为我们的贪嗔痴、嫉妒、傲慢而消失，就好像把钱，就是功德福报，存进银行里，也就是十方众生那边。一旦我们贪嗔痴等恶念，像小偷一样，把我们家里的钱偷走了，但是银行里还有钱，不会一下就没有了。另外，要让善根福德因缘往上增长，越来越多，永不消失，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功德的回向，就好像将自己的一滴水倒入大海，涓滴入海，只要大海不枯，你的功德永远存在一样。所以说，不要怕将功德全部回向给众生，也不要斤斤计较要保留多少，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被自己的五毒烧掉的话，十方众生那里还有我们的善根福德呢，更何况众生都曾经在轮回中做过我们的父母，把善根福德全部的福报回向给他们也不为过啊。所以完成所有的善行之后，记得把所做的欢喜与功德福报全部送给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当然包括我们的累世父母 冤亲债主了等等，希望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享有这殊胜的一切。作为一位佛教徒，回向功德给众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因为有修行佛法或听闻灌顶累积功德，很多的业力会被净化。我们的善心发出来后，用我们的菩提心净化自己的心，种了众多的福报，已经利益了自己，当然也不要自私，要去利益更多的众生。自利可以成就法身，他利可以成就报身、化身。所以为了自利利他，要把所有的功德回向给天下所有的有情众生，那么整个功德就圆满了。